嗨，社会观察简单讲，我是马可托罗，一起来攻略人间吧。好 ，OK， 我觉得我们正南北方聊的非常多，那接下来讲一下，就是我觉得在华人世界的饮食文化里面有四样东西，就是说是独具精神的茶、酒、点心跟饼。对，我觉得这四个在我们整个华人世界的饮食里面是就是各有千秋。就把它先讲茶来讲，好像日本人喜欢喝的那抹茶也是从唐朝学来的嘛。在唐朝以前就是中国人就是喝就是喝抹茶，就把茶叶磨成粉，然后去冲泡它。那当然那时候可能也文人雅士有去喝水果茶，就比方说像陈皮的发展啊或什么，然后甚至是加其他种类的水果加入到茶里面一起去喝，然后那个水也是不完全煮沸啊，因为关于不完全煮沸这件事情，就是也是看一些书翻说它很有趣，因为其实早年啊，就是在可能西元前春秋时代的时候，那时候因为石器就是装食物的器皿啊，都是鼎，什么鼎啊，三只脚那种叫鼎，那时候大部分是青铜器，那青铜器它就是不耐高温，所以如果你把它燃点煮到太高，你要煮沸，那个脚会软掉，然后那个整锅肉跟汤会洒出来，你知道就没法吃了。所以在春秋时代以前，大家其实肉就食物类的东西都不会煮太熟，算是中低温在煮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完全熟的在吃这样。那茶水是他们比较讲究嘛，就是，当然后来器皿是慢慢改良的。但大家发现说不要完全熟嘛，就是说什么以前那个陆羽不是那茶经就有讲嘛，就是说那个煮沸的那个水泡的那个程度嘛，最好是什么姜的水，然后你可能就以现在煮沸标准来讲，也许是70度左右吧，70来度那种去泡是最好的，如果太熟也不好这样子。然后配
这种温度应该还蛮值得一聊，就是不管是茶、咖啡还是什么的，就是这种他们有各自的温度，煮出来味道好像会不太一样。
或是温泉嘛，就像北投的那个老牌的那个什么新奶汤、王奶汤，靠，超级热，它那个温度也差不多70度，冷泡下去，不能乱动，动了热到爆，可能感觉人快要熟掉了，你要在那边默默给它煮，都是老阿伯很厉害在那边泡。
那其实泡起来也不太好。
老人皮比较厚，
就是不是那个会得病吧？我是说那个什么异位性皮肤炎，好像会
太热。对，就是。那我觉得很厉害，就是说人其实是可以控制，你要用意志力去坚持说让自己不要被煮熟。
没有啦，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。
泡酒还是会熟，是不是？
哦啊、
是不是会有点半生熟那样子？OK。哦，对，然后刚刚讲说茶叶这个东西，就是它其实像我们现在喝这种叫圆片茶嘛，就是叶子好像就是烘焙过，然后就是一丝一丝的嘛，就是揉在一起，然后。就叶子的味道把它浓缩，因为烘焙，然后你再去泡它，让茶叶慢慢舒张开来，味道也释放出来。这其实是宋代以后才有的，唐代以前是喝抹茶。就这你可以想象，这宋代不是一个很中国风的朝代嘛？所以在这边做了一个变革，这种圆片其实就比较中国风。就是你去往艺术这个方面去思考，去往这种水墨山水画、工笔画去思考的时候。我觉得泡茶也是这样，就有点返璞归真嘛。磨成粉感觉是比较科学的嘛，就是你可以完全有它的味道。可是这种叶子揉起来，然后跟再舒张开来，感觉就比较中国山水的味道。这是我的理解啦。对。然后讲到酒啊，酒就是不是《水浒传》里面很有名的送那个三碗不过冈嘛？就是因为以前的酒就是受限于酿制技术嘛。等于像现在那种高浓度的白酒、高粱、耳朵头这种的，都是近代科学的酿制技术才酿到那种高纯度的。以前是发酵酒，发酵酒浓度就高不起来，就最高大概20度左右吧。
那以前说什么
生
女儿会
女儿红，那也是黄酒系列，那也是发酵酒，那也都是10几20度，就是女儿红就是陈年绍兴酒。你去中菜馆不是都会有绍兴吗？就是比方20年的绍兴，这样就是女儿红。可我感觉现在台湾大家不太喝这种传统的中国酒、黄酒什么的，你们都会觉得这个味道有点 怪。有时候我分一些给我朋友喝，他们都觉得味道不太对，他们就变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西化很厉害，大家比较喜欢喝八嘎那种东西，就是那种蒸馏的白酒这样。
高烈度。白酒在我们小时候那种宴会场合，好像上面还会出现。
那我们爸爸辈很喜欢。
可是那个也大概都会是只有一瓶，就是每桌一瓶的概念。可是后来
他们喜欢喝，台湾人喜欢加酸梅嘛。
后来随着我们长大，
酸梅加在小杯里，
那个东西好像慢慢变成高粱，然后近五年十年几乎没看见那个东西了耶。
对，我觉得那以前感觉是外省挂比较兴盛，就是我们国语字正腔圆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比较流行，因为那是比较中国风的东西。那后来你说喝这种白干啊这种的烈的要命的，就开始往这种台湾本土意识抬头，它是跟文化社会文化的转变好像也有点关系。
真的吗？绍兴是比较外省
中国来的，对，外省来的。
然后高粱比较高省，
对啊，绍兴就是中国的地名啊。
哦，
中国南方有叫绍兴啊。
高粱在大陆没有高粱、啊。
高粱是就农作物的名称嘛。
哦。
就你懂我意思？那我说我们会高粱喝得多，可能我这是我的理解啦。金门的关系嘛。
对啊。
金门就是嘛毛起来酿嘛。
嗯。
那我觉得他就是说，因为烈酒的话。简单讲 ，CP 值比较好嘛。你要买醉的话，烈酒喝一点点就可以醉啦。那、啊、你这种发酵酒的话，你要喝很多
哦。但是如果要提到酒的话，北方人的酒量，我觉得比南方人好非常非常的多。
对，他们基因里面就喝的多吧？我觉得，因为这就要讲到那个美国禁酒令的事情。我上次也不知道看什么，听什么人家在讲，就是美国之所以有禁酒令，就是为什么老美啊都喜欢来一杯，他们喝酒是他们的主流文化。
嗯，
后来知道说美国在大发展的时候，就是它毕竟还是纬度偏高嘛，
嗯，
所以比较冷，
嗯，
然后就是喝酒是一个就是包含说御寒跟治病一个 CP 值最好的方式，就对他们来讲，晚上冷嘛，然后或者你有点小感冒小什么的，就是反正就去喝杯烈酒。就可以搞定一切，还可以舒压。
对啊，
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很大量的，就是等于是工薪阶级、工人们，在这种美国大发展时代，大部分是工业嘛，
嗯，
都是工人，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对，
所以其实是务实考量，倒不是说买醉的，就是一杯烈酒，它可以搞定很多事情。所以我们西部片里面常常这样嘛，就主角忙活了一天或怎么样，风尘仆仆做了一个很长程的旅行，到小镇就是去酒吧。买杯烈酒，
嗯，
哎，对不对？喝下去，他们甚至发展出 shot 这种东西嘛，
嗯、
看你要几 shot 这样子。我就、对啊，这题外话，我觉得这就是当时发展出来的文化的一部分，就是因为天南地北的，你要去挣钱嘛，
嗯，
然后什么东西是快速方便，
嗯，
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务实的考量。那讲回武松，所以武松那个三碗不过冈啊，或是他喝多了，然后怎么样把人家打怎么样？就是你可以想象，就是说大概十几度的东西，十几度的这种黄酒啊，或者什么样米酒这样的东西。然后他们的一碗，就是说有，也是刚刚前面讲到，宋朝也去饭局里面，他们去考究，就说啊，那个时候的宋朝的酒碗啊，一碗就是薄薄的，是大概是200ml 啦，所以就是三碗也就大概600ml， 大概是现在两罐那个
啤酒，
两罐啤绿包啤酒这样。那当然可能浓度高一点，就他喝的那种酒烈一点的话，大概10%左右，就浓一点的那种啤酒，喝个两罐。
黑麦的那种。
对，那其实还 OK。当然他们那时候大部分，
但以前人不是比较矮吗？比较矮，他们酒精浓度就是。
你壮的话，你就可以那个、啊，你只要够重嘛，就看体重的去算比例。那而且他们也不是喝麦，麦的其实味道比较烈，通常都是中国人喝米酒比较多。米酒你知道吗？
原住民一样的那种。
对，或者你要说跟。日本人就是清酒浊酒嘛，就是真的都是米，那都是米酒、啊。
嗯，
米酒其实喝起来比较温和，
对，
是比较舒服。所以就大家可以理解，就是以现代来讲，现代北方人
喝米酒就比较不会痛风。
没有、欸、米会痛风，就是你如果要不痛风，你要喝没有米的。就跟他讲说海尼根的为什么他喝不会痛风，因为没有米这样子。对，米就会引发痛风。对。好，就所以就我说，现在北方人啊，随随便便你找个路人甲一瓶这种大张的，他们酒量可能都比武松还好。
嗯，
现在喝 北现在大陆北方人喝酒真的太狂了，而且他们都觉得那没毛病，那基本的。
对，基本上你是喝不过任何一个北方女生。
嗯，对，就是你可能你觉得在台湾会喝的男生，你去那边跟女生喝，可能你还是会被他干到，汗超好的那种。对，他们那种啤酒基本喝不醉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讲到就是说点心来了，我觉得点心就是一个南方的主力武器。
对，
对，非常非常强大。你最喜欢吃的点心是什么？
芝麻球。
芝麻球为什么？
不是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
就是路边那。以前早期的时候，路边摊常会有一些，好像是聋哑人士会买，对不对？跟鸡蛋糕一样。
不是啦，是人家那种
老先生，
广东的那种芝麻球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广东的啊，但是我说路边摊也有简便型的那一种啊。
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吃过路边摊那种芝麻球哎、欸
哦。你没吃过？
你是说跟双胞胎一起卖的那种东西吗？
类似啊，对啊。
因为那个我真的没吃过、欸。
嗯，那可能台一点，就是可能油耗味会比较重。對對對，那当然还有另外路边摊很多，更多的是那地瓜球嘛。
地瓜球我就很喜欢，
因为它味道比较单纯。你喜欢单纯的东西。
还有萝卜糕，
路边摊卖萝卜糕。
不是，你不是问我点心要吃什么吗？
哦，是是是。
对。
那我喜欢吃的点心是什么？
喜欢吃马来糕那类的吗？
哦，马来糕，对对对，我超爱马来糕的。就是它其实有分几种嘛，我反正就有几种糕，一种是白色的那种，就是马来糕嘛，
对对对对，
然后还有一种黄色的那种叫什么？
我不知道、欸，
你知道吧？反正也是那种糕，那种糕是
长得那种样子，大概就你喜欢的。
嗯，那很棒。马来那种东西酸酸甜甜的，马来糕跟马蹄水，哦，这两个东西可厉害了。以前早期不是台湾有卖过几年马蹄水，那时候是超好喝的。
所以马蹄水是马来西亚？
嗯，对对对，马来西亚那边、哦，反正东南亚那边来的。
但我们没有讲到东南亚美食，其实我觉得东南亚很多东西很好吃，
像椰浆饭嘛，那个超好卖，就是饭然后加椰浆、哦、
咖喱啊、哦、对对，刚刚我们讲到日本都没有讲到日式咖喱，其实也是蛮好吃的。
是的，日本就是把他们以前跟洋人接触一些洋食自己在做精致化，日本就是很会把他既有的东西去做精致化正规化，
嗯，
然后这块都做的还蛮好的、嗯、做了他自己的风格，就像和式汉字嘛，合适洋食嘛，什么东西都有它的合适。
对对对，他们很会把人家东西搬来之后，然后发展出自己的那一套，这还蛮厉害。
好，那最后讲到饼，饼这个东西啊，其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精髓，
嗯、
就是早年啊，就是更早南北朝以前，或者三国以前，就那个时候的主食跟宫廷的美食，基本上都是各种饼。
嗯，
各种饼的变化，就是并不是因为点心其实很繁杂的，那是到后来就是接近近代的中国才开始一直发展出来的、
嗯、
那早期大家都是在黄河流域附近，那时候疆域也没有很大，
嗯，
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吃饼、
嗯、
因为光是饼里面包馅，那可能都是到就是什么隋唐之后才开始搞这些事情，在更早就是我说你说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，大部分就是饼，只是饼的做法不一样而已，就是在面食上玩花样。
了解了。
对，所以饼其实是蕴含了就是中华文化很多的成分。其实你现在就算现在去到了北方看，比较地道的，他们比较就是说老北京啊，或者是说就是比较 local 的，哎，他们觉得有文化的呢就吃饼，他们有各种饼。
我觉得大陆饼跟台湾比起来，就是大陆饼都好扎实、哦，他们的饼就是吃没几口，感觉就已经很有饱足感了。
对，不会松软，不会绵，
对，
就是实实在在的。
他们非常实在，他们饼超实在的。
而且他们的坚果也比台湾便宜。他们我觉得就是我这样想了，坚果就像植物的内脏一样，就他们动物的内脏比台湾便宜嘛，他们植物的内脏也比台湾便宜，他们各种坚果，所以他们的饼的那个用料是很多元的。
嗯，
有各种坚果。
哎、欸，在北京吃的那个
河头人吗？
不是啦，我要讲的是一个饼，你很喜欢吃的那个在，在那个叫什么啊？我一时间忘，那算是一种饼吗？在观光的地方都会卖的那个东西，我不是很煎饼果子。
哦，天津的煎饼果子，哦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
那种算是饼吗？
也算啦，就算他们的庶民小吃，就是。哦，我以前一直很好奇煎饼果子是什么，就是我一直迷恋的这个词，想要果子这样感觉很棒。我都一开始没吃过的时候，把它想成像冰糖葫芦啊，或者说里面包水果啊，
不是的。
对，结果所谓的果子就是等同于台北的油条吧，就像油条那样东西，一块炸的酥酥的东西塞在里面这样子，那就是叫果子这样。煎饼包油条，
嗯，
对，然后里面撒上一些酱啊什么的，
嗯，
名字吃，好吃，就是不是甜的，它的味道是咸咸的，然后有一些奇妙的滋味。
其实，在台北的时候，我还蛮喜欢吃葱油饼，但我就在想说，其实去大陆的时候，我好像没有在看人家在卖这个东西耶。
葱油饼，
对啊，这还蛮奇妙的。
葱油饼，我觉得这东西比较偏南方，因为大陆的饼更重的是饼香。葱油饼，我觉得重点啊在油。
你看，我又喜欢吃油。
对，你又喜欢吃油的。大陆的饼不是油，他们的饼的表皮都是酥酥的、
干干的。
对，酥酥的，就是很可以保存很久，然后吃起来也很香，嗯、就是坚果的香，像芝麻会用的多嘛。
对 对。
然后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就是各种坚果这样子。
嗯。
然后还有他们的馅啊，就是有很多种馅，莲蓉嘛、豆沙嘛什么的，就基本上台北有的馅那边一定有，然后那边会有很多台北没有的馅，河头人的馅啊这样。
他们还有一个东西也蛮有趣的，就是锅盔。
哦，锅盔。
对，
锅盔就是弄的比较薄、比较酥脆的饼皮，这样子芝麻的这样。好，那现在其实讲到这里哈，就是如果以这个饮食文化一路变迁来看，现代其实是吃肉最多的时代。
嗯，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大家有钱了吗？
重点是养殖技术的突破。
哦。
以前没有那种大量养殖的，就是科学大量繁衍跟养殖的方法，养殖一直都是怎么讲高成本的东西、
嗯。
对，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人力密集了，第二个资本密集了，
嗯，
然后第三个技术也有到位，
嗯，
所以可以缩短这个养殖收成的这个时间，所以是产肉变得非常厉害，非常科学的量产它。嗯、对，那。但我们因为这样碳排放量一直在增高嘛，就是你养殖你会造成很多的碳排放。
对，
那你这样回推回来就是说，之前人家不是讲那个什么人类的发展嘛，就说哦我们的脑部啊或者什么脂肪就跟我们摄取的饮食有直接关联。
嗯，
我觉得我们现在高度的脑部发展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肉也吃的非常多，我们的营养远胜于过去每一个时代。以前人胖，你想他可能吃饼吃胖了，吃饭吃胖了，吃那些主食类，面食啊、米食啊什么这种淀粉类吃胖的。哦，现代的地球人吃肉突破天际，就是平均摄取的那个肉量，是前所未有的高。
是，
对，就大家很多时候为了怕胖嘛，
嗯，
所以就其实现在主食大家越吃越少了，
对，
你反而肉类越吃越多，就陆地上的肉。以前在。就是中古时代的时候，不管是在东西方，很多时候是鱼肉还比那个陆地上的肉便宜，因为鱼肉就对他们来讲，那时候也不是说养殖也不太行啊，就单纯就捕鱼这样子
比较好获得。
对，就是它的成本会稍微比较低，
嗯，
就是相较起来，陆地上的肉更贵。
了解。
那现在我们是相反啊，我们现在几种摄取的来源里面，可能海鲜比较贵一点。
嗯。
就是对，因为陆地上我们已经大量养殖到那个成本一直在。对，你觉得吃肉多跟吃肉少，是不是真的会影响人类社会的意思？我觉得它影响其实非常非常大。
应该会吧。
好，这个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去想一下。然后现在啊，就刚好也是最近有听朋友在讲，已经有一个在台湾这边有推一个那种，算是说不是有很多交友软体。交友的 app， 然后好像就是有一个叫做 Eatgather 这样的一个 app， 它就是那种你可以找女生吃饭，对对对，当然是男生可能要请个客这样。
这个不是业配文，他认真在推荐这个。
我不是在推荐，我只是摆了位，就是说大家竟然聊吃聊到，就是说因为可能一般人大约会或干什么的不好约嘛，骗人多啊。有时候会遇到就乱聊，可是就是那种像那种约吃饭的、啊，男生约吃饭的、啊，就会很好约。
什么意思？这个 app 的重点是在于把不认识的人，大家都想吃这家餐厅，然后约在一起吃餐厅。
就男生可以开一个局，就说反正他开一个高级餐厅，说我哪一天请吃的下午茶，有兴趣的都可以来的。然后女生就会去登记，女生会蹭饭这样。讲蹭饭不好听啊，就是说交朋友啊，然后顺便就是说有一个绅士请你吃一顿好的。对对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它就是一个我们这集在讲饮食文化，这真的对大家影响很大嘛？因为你看现在上班族时间很紧凑嘛，所以大家其实周末最多不是什么，就是秀吃喝的嘛。 就是说去哪个网美餐厅或去什么自己很喜欢的餐厅，就在你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，大家都尽量找精致的饮食，
嗯，
去很平衡一下自己平日工作的一些辛劳，嗯，就是有感觉会有一些获得嘛。像现在的文化不也是让相机先吃嘛，
嗯，
手机先吃了之后，然后人再吃嘛，
嗯。
各种的这种美食，它是这个主流文化。不管早期刚起来的时候，可能有些老一辈的会觉得，不喜欢、不习惯、
嗯，
傻傻的。
嗯、
但现在就是，觉得是，就是它就是主流。我讲白一点就是这样。在
什么东西是主流？听不太懂。
我们现在社会的文化、啊、就是、
嗯，
大家会 po 的相片啊，像 IG 里面嘛、
嗯、
，IG 里面大家几个主流就是好美的事物嘛。美的事物除了女生的清凉照以外、
哦、
另外一大主就是食物，
了解
各种美食嘛、
嗯、
各种的，对，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它其实的确是一个突破，就是说很单纯，就是我们有各种美食餐厅，然后男生也想跟美人有一些更深的交流，那他可能会请人家吃饭是吧，然后他就会有，就是
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这不太吸引我们跳过，
真的、
哦、对啊，不知道在搞什么。
你觉得这样莫名其妙？
我不需要人家请我吃饭啊，我可以自己去吃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
真的吗？可是我记得以前不是有制作人，可能他请你吃麦当劳，然后你感觉不是很
舒服啊，所以我干嘛要请他吃？我请我吃麦当劳？
不是，他那个当然不会是请麦当劳，他是请高级的店啊。
那不是重点嘛？人家制作人吃，为什么我要去跟这个制作人吃麦当劳？重点是我们要谈工作嘛、
嗯，
所以重点是谈这件事情本身，他吃什么根本不是重点啊。
OK， 好，那我们进到最后一个梗概的部分，就是台湾的小吃文化。
嗯，
讲到台湾的小吃，我们真的很在地的。你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？对你来说，
嗯，最有代表性，鸡肉饭。我刚刚想到了蚵仔煎，想到卤肉饭，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不够有代表性，因为蚵仔煎人家香港有蚝饼，其实是类似的东西。
但是我们蚵仔煎是属于湿的啦，蚝饼是属于炸酥酥的啦。
对，但是我觉得它就有一点类似嘛，但我觉得鸡肉饭还算是比较不那么类似的。
嗯，倒是可以这样说。
对啊，
鸡肉饭。我像我想要台湾小吃，我觉得几个比较代表性，蛙粿，蛙粿觉得是很代表性。第二个臭豆腐，
可臭豆腐到处也都有、啊。
哪里有？除离开台湾，
大陆很多臭豆腐、啊。
大陆臭豆腐颜色看起来可怕哎、欸，那个长沙的臭豆腐是绿色的、欸。
真的吗？
对啊，你之前买给我吃，那个打开是绿色的、欸，那个可怕了，而且味道吃起来也不太一样。我有吃了，
oh.
味道不太跟台湾是两回事，你知道吗？
Okay.
对对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然后蚵仔米刷。蚵仔米刷我觉得是非常经典，
嗯，
对，然后不过这些都不是我最喜欢吃的啊，我最喜欢吃的台湾小吃，比方说像排骨酥汤，排骨酥汤我觉得就是很厉害的东西。
哦，我喜欢吃米苔木跟龟啊。
哦，我喜欢吃米粉汤。
哦、
对对，你常常在讲说米苔木跟龟啊 Q 跟不 Q 这一类的事情，
嗯、
我老是不是很能明白，你到底是要怎样？你是要最 Q 那种，还是要 Q 不 Q 那种？
我不要 Q 的。
哦，所以你老是问
米苔木跟龟啊不能吃 Q 的，我最讨厌 Q 的龟啊跟米苔木。
所以你每次去这种店，老是要问老板 Q 不 Q， 其实你要的是不 Q 的。
我要不 Q 的、啊，谁要吃 Q 的、啊？我各位观众，大家有喜欢吃 Q 的吗？个人是不喜欢，我只要吃到 Q， 我就白眼翻到后背去。
Q 的龟啊，是不是就是像顶边抽那种 Q 度，对不对？
没有啊，顶边臭也不 Q 啊。
顶边臭
Q 是什么？是什么是 Q？ 就有点类似粉条那种概念，就变得比较 Q。有一些米苔木，它会做类似于板条，而不是板条，那个叫什么粉条的概念，那个不对。就是它好吃是好吃，在它不 Q， 它就认认真真给我吃它的那种原本的那种感觉米。我后来从某一个那个老板那边才知道说。原来重点不 Q 是重点是它是用米做的，所以我要吃的是米做的米苔木。
那 Q 的是用什么做的？
我哪知道啊，我根本不在乎，好不好？重点是我要吃米苔木。人家是跟你讲米苔木，你奇怪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把米放在里面？你要加一些奇怪的东西。
那你为什么不吃米粉汤？因为我这几样
米粉汤我也喜欢啊，
我超爱米粉汤。
对，但是跟米粉汤比起来，我觉得米苔木跟龟啊不 Q 的米苔木跟龟啊我更喜欢。
炒米粉我觉得算台湾经典小吃
啊，对对对，很好吃。或是头沙，
哦，头沙很棒，我很喜欢，
因为它是一组的嘛，米苔木、 不是米汤面，我是个龟啊。
我想到了啦，嗯，还有肉羹汤啊，肉羹汤简直是台湾小吃王者哎、欸，我超爱肉羹汤的。因为台湾觉得就是它肉羹汤，它后面常会也有卖鱿鱼羹嘛，也有卖鱼酥羹、花枝羹这样子。
我比较喜欢鱼酥羹。
鱼酥我倒觉得还好，我大概就是肉羹汤会第一名，第二名可能是鱿鱼羹，因为台湾也会有很多烫鱿鱼，还有客家鱿鱼羹那个很棒。
哎，贡丸汤其实也还也算是。
哦，对，贡丸汤的确是，鱼丸汤也算是吧。可鱼丸就不只是台湾，因为是福州过来的，福州那闽南就也有鱼丸，闽南人大鱼丸、小鱼丸都有吃，他们那个像那种
福州丸。
福州丸是里面包肉的、嗯，然后像我们平常在吃的那种鱼丸，里面没有馅的，在福建那边是叫水丸，水丸汤就是台湾鱼丸汤、嗯，小颗的，对。所以刚刚讲到这边，就是你觉得这些小吃里面，你排第一名的是鸡肉饭，超过你刚刚那个 Q 不 Q 的米
汤。哎，等一下，因为刚刚我们说到那个福州丸，我补充一下，我刚刚跟 Q 不 Q 有关这个概念，我想到福州丸，我发现福州丸它的那个外皮其实是 Q 的，
靠本那是 Q 哦，
不然那是什么？
我觉得那不会 Q 啊，那
它就是跟一般的贡丸的那个味道不一样啊。
哦、它比较软绵绵的。
嘿，我不要那一种，我不要那一种。
我很喜欢那一种，我很喜欢福州丸软绵。我个人还蛮爱福州丸的。
哦。
对啊，因为福州丸里面它里面那个肉跟它那个很搭哎、欸，不会说。
这样子。
对啊。
哦，好吧。
可能你也是属于 Q 的。
反正福州丸我没有。太喜欢，但是我刚刚想到那个口感，好像。
可是你们家祖籍是福州吗？
对啊，福州美食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个马祖的话，马祖很多很好吃的福州美食。
红潮类的，马祖就是红潮类的东西啊，
很好吃。
我知道那个红曲饼干之前不是那个酒厂出的、嗯，那个也蛮好吃的，味道蛮棒。OK， 我觉得我们这集聊得非常长，所以我基本上我会把它切成两集，对，因为它真的有点长长的。
哦，这样子。
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那
你看吃的就是可以聊很多，
真的可以聊很多。那看大家怎么样，有什么想法，我们再找机会沟通吧。不知道应该有一些平台可以留言之类的啦，我也搞不是很清楚。好，那今天就聊到这了。你有什么要补充吗？
没有耶。
OK， 好，那大家拜拜了，我们下次见。
拜拜。
拜拜。